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跟以往所有的话题都不一样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呢，好多人可能会认为它不属于我们的这个欢乐空间这样一个标题下的内容哈，但是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人人都离不开的一个部分。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听说呢，在澳大利亚的蒙纳士大学呢，他们展开了一个项目，专门研究墨尔本的华人的殡仪葬礼的风俗。今天我就特别的把参与这个项目研究的研究助理王阳博士请到我们的播音间呢，来跟大家谈一下葬礼文化、殡仪文化，不仅仅是华人的，也包括澳洲本地的西方式的葬礼的文化哈，都有哪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让我们大家呢开一开眼界。王阳你好。
啊，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叫王阳，是来自中国广州的。但是我12岁就跟父母来了墨尔本，就基本上在这边生活和长大的。
半个澳洲人。
可以这么说。那我之前是在昆士兰那边读了我的博士，是关于 digital media， 就是数字媒体，是不是？对。然后我在就前年了，回来了墨尔本。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无意中就是和我以前 Monash 的那个导师就是联系到，他是一个韩国人，我们那个主导的那个 professor 他是一个韩国人，他研究韩国的那些殡仪和葬礼的文化，他中文应该是姓韩 Gil Su Han， 他跟我写过他的中文名字是姓韩，韩教授吧。他其实是在这方面已经是挺有见到的，就是他是研究韩国那边的，他想把它扩大成为一个亚洲人的文化研究，刚好我又回来了，就叫我参与这个项目。
我先插一句啊，你刚才说你是在昆士兰读的你的博士学位。
对对对。
那你说你原来的导师是在蒙纳士大学，是怎么回事？
哦，不好意思，那个我以前是在那个 Honors， 就是本科和 Master
读的荣誉学位。
对对对，
在墨尔本的蒙纳士。
对对对。
啊，所以这位韩国的老师，韩国的教授就是你原来的老师。
对对对。
那你对于他展开的这样一个项目研究以前有任何的了解吗？
如果你说大的从学术角度来说呢，移民学我是有一点了解，但是专门研究这一块葬礼啊和殡仪的文化应该说没接触过。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首先虽然说华人移民学是在整个学术界是比较 established， 就已经很多人都做过了，但是如果你翻开一下文献呢，是确实没什么人写过这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是怎么做他们的那个殡仪啊，怎么处理他们这个葬礼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当时他提出这个，我个人也觉得很有意思。从来没有人怎么去专门研究过，尤其从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
你刚才提到什么社会学了、文化学了哈，这些好像我们听着都还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两次提到了一个词，你说是移民学。
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学科了。
没错，其实移民学一直都有，它一直是隶属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只是看主要看你的哪一边的理论比较偏重，或者是你的研究方式是哪一边。所以它因为移民是属于尤其像澳洲这种社会，它是确实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澳洲的所谓文化，其实很多人都说澳洲是什么文化，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的文化，因为我们是 multiculturalism 多种族的多元文化。所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移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到诠释这个国家，就好像澳洲这样一个国家的那种社会文化甚至政治。
就是很多的移民的文化可能在自己原来的国家因为战乱呀、因为历史的原因呀、因为各种各样的矛盾呢，可能已经消失或者说正在消失当中，包括一些很珍贵的小的语言是吧，但是在澳洲这块土地上它却得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一次我们通过这次的研究，我已经可以跟你说分享一下，这里就是说很多那些传统的风俗文化可能现在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不太多见，甚至已经开始消失的，反而在澳洲能够重新的被体现出来。
就像一些我们华人的方言一样哈，有的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呢，在中国大陆可能都很难找到讲这么传统的方言的人了，可是在澳洲可以找到。那现在就来给我们说一下这个葬礼文化、殡仪方面的文化，你的教授带你展开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
那我可能首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研究，就是 Monash 大学和 Springvale Cemetery， 就是史宾威那个墓地
公墓，
对，公墓一起合作做的一个研究项目。 Monash 大学这边有我们这位韩教授，他是我们的 research leader。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位社会学那边的教授啊，他是 Dr. Helen Thorpe Hewitt， 他是专门研究那个中国海外学生的。
他是澳洲人吗？
他是澳洲人，对对，我们所说的本土澳洲人，但是他的研究一直都关注于华人海外学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然后我个人是本身就是研究传播学那边的，但是是更加注重中国传播学那边的，所以应该说三个人对那个亚洲本身都是有比较好的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团队来展开这样一项研究。
也可以是因为也是不同的角度吧，有社会学、有传理学和一个文化学，但是我们同时也有一个我们叫英文就叫 industrial partner，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Springvale 那边的
行业合作伙伴。
行业合作伙伴，对，他们那边呢就派出了他们的那个应该说是 community engagement manager， 一个社区
联络方面
经理，对，William Babington 先生
也是澳洲人，
他也是澳洲人，对，其实通过他我们就了解到整个这个 Springvale 那边呢，他们对整个亚裔文化葬礼啊、殡仪的亚裔文化是很有兴趣的。曾经去过 Springvale 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他们其实有几块地吧是专门给华人的墓地的。
那当初这样一块公墓哈，管理层方面也都是澳洲人，他们是怎么想到要在这个公墓园区里边特别的设立几个指定的园区给华人呢？
哎，这个问题很好，其实这个也带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我们刚才说过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第一个是一个学术方面，因为学术来说好像就没什么人研究过。第二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现在社会整个澳洲，你看看澳洲整个社会改变吧，整个社会变迁是越来越多亚洲人了，越来越多华人了。那尤其在 Springvale，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 Springvale 是一个亚裔社区
居住中心
了。那所以他们就说其实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没有说特别要去做什么市场调查，而是很自然那个客源就是来找他们的客人都是亚裔面孔。亚裔里面最大的群体也就自然是我们华人，因为华人是很广泛的，可以中港台也可以东南亚，可能在这里已经几代的，当年他祖父辈可能是来淘金的，其实也有，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市场方面和他们那个运作方面的一个
发展过程。
对，
那我曾经到这个墓地去参加过一位朋友的葬礼哈，那很不幸一位朋友很年轻就去世了，那我发现整个的葬礼全套的仪式都是中国传统式的，比如上香啊，比如鞠躬啊，很多的这种装饰物。那是不是在这样一块公墓他们举行葬礼的时候也是要有不同的葬礼的规程？那在你们的研究过程当中是不是发现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都会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葬礼仪式的过程、一个流程？
没错的，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这么说吧，华人如果和其他种族那些社区来相比呢，我们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你想想穆斯林的葬礼或者犹太人的葬礼，这两个是
非常严格的流程，
对，非常固定的，基本上它的模式是比较统一的。但你来到华人这块呢，就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的模式。那为什么？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好像您刚才说到宗教，因为很多华人来到这边他就可能信了天主教、基督教，那他们的做法呢就肯定不会是按照佛教或者是道教这那种做法的，所以他们呢会有不同的选择。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从哪个地区来也会取决于他最终的决定。那我刚才之前说过，其实 很多东南亚的那些华人呢，他对那个传统的保留啊，比中港台的华人呢还要强。
嗯，
那我就给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东帝汶的华人，这次我们就发现了东帝汶的华人呢，他在做墓碑的时候呢是最讲究，所谓的讲究就是最传统。
嗯，
比如说他的墓碑呢，一般我们看到墓碑就是有相片、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往生的年月日，大概是这样的模式。但是东帝汶的华人呢，除了这些，他还要把整个族谱给刻上去。
哦，
然后他还要写这一个人是哪一代的，就比如说是这个家族的第几代、第几代、第几代。那其实我这一次也采访一些东帝汶的华人，他们当时来澳洲是因为是难民身份，东帝汶当年的政治因素，他们是一家子一家子过来的。我其实问了他们，那你们来的时候都带了些什么，他们说什么都没带，就带了族谱。
嗯，这个家庭的传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在他们的就是
墓碑上要
体现出来。
嗯，
但反观比如说中国大陆来的就很不一样了，东帝汶我们可以叫他们是非常传统，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用那个英文字就叫 contemporary， 很现代化，他们也很个人化。我采访过那些就做墓碑的师傅，他跟我们说做中国大陆来的那些墓碑呢是非常多元化的，就要看个人的口味，就基本上你要跟他说现在最时兴的是什么 style 什么款式，然后他们再来选，根据个人的喜好然后再来选。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大陆来的那些很多人的他的选择不一定是那么所谓的传统，反而更多了个人的一种喜好的元素在里面，来表达个人的那种意愿。
比如
比如说有他有些甚至会看现在室内装修的款式，然后基本上就把它变成一个小屋子，按照现在最时兴那个建筑风格跟着来做，
做自己的墓碑，
做自己的墓碑。
嗯，
对对，有一些呢，比如说甚至我还见过有一些在一个，如果他买的墓地比较大，他除了有这个墓碑呢，他有两张凳子，他说可以给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坐一坐。
嗯，
有一些还有一个小门，就你会发现就是很不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有个性。
对，主要就是看个人是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非常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记得我们从小受到的，在中国受到的教育都是要抹杀个性。
嗯，
你是集体的一员，做事必须要整齐划一，必须别人怎么做你要跟着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满脑子的都是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你要去为这个大河贡献力量，而不是你个人的这个事情。
对，
现在等到死了我们反而要强调自己的个性，反而要强调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对，确实是这样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这些教育给我们压抑的结果，到了最后我们终于能够自由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
数据上我不敢说肯定的，但是我可以说很多我采访过的人他都有这相似的反馈。
嗯，
其中尤其是比如说现在50来岁60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呢，他们好几个都跟我说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嗯，
他说文革呢其实很大程度上令到他们这批人失去了很多传统的东西，所以他们反过来这个时候他们给他一个机会去重新寻找什么是中国传统，怎么样才算是风俗文化，就是让他们再去寻找。但当然这个因为是始终是比较就只是靠他们个人去寻找，并不是说一个很系统的方式，所以每个人的理解会也稍微不一样，
然后表达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对，
但是至少他们是把他们的愿望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做了一番表达。
对，没错，
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身后留下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哎呀，
没错，
真的很有意思。那你在整个的研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于中国传统的这种丧葬仪式啊、丧葬文化呀、在澳洲的传承保留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它也有了新的发展呢？比如说在这边土葬啊、火葬啊、骨灰的处理啊等等等等，这方面是不是也都在不断的有一些变化
啊？这肯定是的。其实他这个变化一来是取决个人和意愿和他的家庭，我刚才说到比如说你哪里来的，但其实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那个经济问题。所以很多人其实他考虑的不单只是一个传承或者是文化的角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角度。那这个就可能令到很多人就会考虑就比如说火葬。虽然很多比如说中国大陆来的他一开始是说他想土葬， 原因是在中国大陆你是不可以的。
嗯，
那香港的那些也跟我很多一开始说想土葬，因为在香港土葬是基本上只有最有钱的几位富豪，对对，太昂贵了。所以其实本来是澳洲的土地呢，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土葬的。但是很多到真正要实行的时候，他却发现那个价钱呢，他衡量了一下，虽然比中国比香港那边便宜，但是和那个火葬相比呢，还是比较大的一笔数目。
嗯，
所以他们就还是到最后选择了火葬。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但是这类的反馈呢，还是比较多的。从这次，
我想这个观念也是很多年来、几十年来、上百年来，也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传统上说入土为安，好像土葬是最可靠的一个去处哈，而且呢。家人可以经常到墓前来凭吊，觉得自己的亲人还在里边，就在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很具象的一种感受。
对，
可是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也好，不管是因为土地紧缺也好，不管是因为资源的问题也好，等等等等的，现在实际上火葬甚至是其他形式的像海葬啊等等，都是在不断的发展，而且在海外的华人也都对这些观念是接受了。所以在这边有了更多的选择
啊，确实是这样的。海葬你刚才说过，其实很多人也提过这个。但是除了这个观念它本身的改变，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移民这个特殊的身份令他们也有一种新的想法、
嗯、
这个特殊身份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流动性 mobility、嗯、就英文说的流动性、嗯、很多人跟我说为什么选择不要土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以后子女可能也不留在澳洲。
嗯，
就感觉澳洲对于他们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千秋万代都留在这里的一个地方，
所谓叶落归根，这个还不能够被他们接受为是一个根的地方。尤其考虑到澳洲这样一个国家会给他们的子孙呢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哈，可能是拉提琴弹钢琴非常出色的以后就会到欧洲去发展。
没错，很多人都接受全球化。
那他们怎么来处理自己的丧葬问题？他们不可能说因为土葬了担心他们后代子孙不能来陪伴他看望他就选择火葬，可是火葬之后他们又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因为骨灰也是要相对固定的安排在一个地方。
没错，骨灰有两种吧，一种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其实这一方面就是比如说南方的尤其广东香港那边的人比较接受的，就是说骨灰是可以移动的、
可以随身带走，
真的带着骨灰
嗯、
闯天下、
嗯、
就是你
看带着自己
祖先的骨灰、对闯天下、因为那边本来就是海一个靠海的地方，就是比较多移民
的流动性就
很大，流动性比较强。
对，
现在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第二个比较新的方式就是我采访到一位先生，他是香港来的，他的父亲呢的骨灰呢没有土葬，也没有说摆在一个那个骨灰的瓶子里边，他是把它提炼成为了一个钻石，
把父亲的骨灰做成了钻石。
对，然后这个钻石呢就变成一个项链，
嗯，
然后他就天天佩戴着，他说这样其实我就可以天天和我爸爸在一起，而且我无论去到哪里，然后以后我走了我也和他在一起。
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听到我们华人也有做这样事情，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哈，好像有一种感动哈，把父亲的骨灰一直带在身边，不管到什么地方都陪伴在一起。
对，
太好了。那这样的事情，把骨灰提炼成钻石，在澳洲也是可以做的，是吗？
哎，其实，在就是我们所谓的西方人，就是澳洲本地人，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华人也开始接受这个想法。
嗯，
对，其实我在这里加一句，就是我这次除了采访，我还做了两次观察研究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就是观察、参加了两样活动。第一个活动是参加了一个参观墓地的 tour、
就是有导游带你们到一个墓地观看。
对、对、
了解这个墓地的布局和他可能提供的这个墓穴，
对那些服务那些。
嗯，
那个是跟着一个华人的那些就是协助组织这些社区的去的。
嗯，
那另外一个我是参加了一个就是讲座，在一个老人会里边，有个殡仪官过来给咱们的老人家讲一讲相关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和什么人联络啊，大概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嗯，
那其实通过这两个经验，我就比较关注就是说社区就是老人家个人他们问些什么问题，我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强调说一定要跟着传统的那种就是墓穴啊或者是那个墓碑的做法，他们其实对很多新的那种方式呢是很有兴趣的。 比如说那次去参观墓园的时候，墓园现在有几种悼念方式，有一种就是玫瑰园，没有那个碑的，只有一个 A4 纸那么大的一个
牌子
、有你名字，可能连相片也没有，但是有一支玫瑰花，然后墓园会常年帮你打理这个玫瑰花，据我所知，我采访的人已经有人买了，是这样的，那
就是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那个位置，是吧？
对对，那还有一种呢，比较新的一种，就是墓地里面有一个那个喷水池，那池边不是有一些就是那个位置，一般我们说可以坐在那里的那个位置，墓地呢就把这个位置就不是给你坐的，就把它也变成一个摆骨灰的地方。因为我当时其实角色是帮他们做翻译的，因为很多老人家的英文不是很好，那很多老人家就叫我帮他们问一问这个大概卖多少钱，然后怎么去，
他们很感兴趣，
对，他们很感兴趣，就我发现他们并不是说一定要遵随着那种传统的方式来到纪念，他们也比较 open， 就是比较接受不同的方式，他们其实强调就是说感觉，他说为什么那个喷泉，因为有水嘛，很舒服。那位先生还特别谈到说，因为这个喷泉很离那个咖啡厅很近，那我的以后后代来看我也可以喝杯咖啡。
这些老人呢真是太可爱了哈，到了这个时候都在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着想，包括
没错
来探望他的时候喝咖啡比较方便，
对，
选一个离咖啡店近的地方，
对，
太让人感动了。好，那你在接触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公墓管理层方面哈，那我刚才也说了，我也去参加过葬礼仪式，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说，他们的殡仪官是不是要主持很多种不同的文化的有不同宗教因素的葬礼，那是不是他们这样的殡仪官每个人都要对各种各样的这种葬礼的文化都非常的熟悉，都要能够担当起所有的这些工作？
墓地呢和殡仪官呢是其实是两个行业来的，这其实是一个维省的法律。就讲回我们这个研究的题目是墨尔本华人，其实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是澳洲华人，原因是澳洲每一个省它在这相关的方面的法律呢是
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墨尔本的，在悉尼是很不一样的文化，所以在这边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这边的墓地，比如说 Springwell， 比如说还有 Boss Hill 那些，它只是墓地，它能提供的只是火化和埋葬这两个服务，
殡仪服务是另外的机构，
殡仪服务是我们，对了，那些我们就叫 funeral service， 那其实这些如果大家平时开车经常时不时会见过几个比较大的公司，
对，
他们那些就是殡仪服务的，那他们那边呢讲到殡仪服务呢是没错，尤其几个大的公司他会接触很多不同宗教文化的，来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客人，但是不同的殡仪官会负责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说我们中国华人的呢，一般我们会找回华人的殡仪官，有一个 team， 有一个团队是专门做华人的，那大概3到5个人那样，那然后也有专门做意大利人的、希腊人的那样。
那你在和他们进行接触，在你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和他们进行接触的时候，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就因为我只是采访了华人那边的，他们有的时候在一场里边他们要进行几种宗教的仪式，就是因为子女有的时候因为一个家庭里边不同，比如说女儿信了天主教了，但儿子还是传统的佛教，然后最小那个可能什么宗教也没有了，那所以他们呢其实要满足这三种不同的家庭成员的文化和宗教需求，所以在一场殡仪仪式大概是45分钟的仪式里边呢，他们要满足这三种不同的要求，就比如说他们会先邀请没有宗教的那位先来鞠个躬，然后呢再邀请佛教信仰的那一位儿子呢过来念个经，再邀请那个女儿是比如说基督教的，叫他走去一边去祷告，因为基督教有一个特别是他不能跪，他只能跪主，就连父母的灵位也不能跪的，这是基督教的要求，所以他们的祈祷呢不能对着父母的灵位祈祷，他们一定要对着主，所以他说叫他走去一边，就是其实不是说叫他走开，而是说这是他们宗教的一个需求，一定要在对着主来祈祷。
那在此之前 担任主持的殡仪官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些情况都问得特别清楚，而且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像你说的，在一场葬礼上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来满足家人的寄托他们哀思的需求，非常难的一件事。
确实，他们其实在通过这一次，我就发现我们的殡仪官，尤其起码我们华人的殡仪官，他们不仅仅是在工作，他们经常扮演一个文化协调的工作。
能不能够具体的讲一下？
对，刚才我说的三种，那个是确实是这样，我是其中一个殡仪官，我采访的殡仪官他跟我说过的、哦、其实不止一个了，几位殡仪官都说过。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在之前他们怎么去做那个文化了解沟通 的工作、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微信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些殡仪官可能他自己有个微信，他就把全家人的微信都加进去了，
大家一起讨论。
对，就搞了一个组、啊、微信群群聊了，然后通过那个他就说了解到，哦，这个谁有什么要求，谁有什么要求，然后他就在里边就了解好了，然后就说那这是我的方案，你们有什么意见。他经常有的时候就在里边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所以要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其实不是上班的时间，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确实是这样，
要确保这个葬礼的成功，确保家属都能够满意哈。
对，
那话说回来了，微信的普及也就是这三四年的事儿，在此之前那么多年，相信他们的工作方法没有这样便捷，可能投入的精力和工作量就更大。
对，但是同时也因为微信可能对他们的那种要求也自然也提高了。
嗯，
以前就是基本上只是普通那样约过来去他们的办公室 office。聊聊，
大概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殡仪官这样的职业都不是很了解，其实听你这样的介绍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职业。
确实，他们其实除了殡仪官还有比如说做墓碑的那些师傅吧。我采访了大概有12个类似，就是应该说行内人从业者吧，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刚才说过，他们不仅仅是在为了打份工赚些钱，他们很多其实自己有一些自发的有一些想法，去怎么更好的让服务我们的华人社区。比如说有一个做墓碑的师傅，他就跟我说他最近正在和一个华人的报纸，就是我们那些免费报纸其中一份免费报纸，在搞一个项目。那他们的项目其实又是微信了，想搞一个微信账号。
嗯，
那这个账号专门呢就是给我们华人去了解相关的问题。因为在澳大利亚呢，从法律角度来说，死亡呢其实是分很多种的，包括在家死和在医院去世是很不同的处理方式、
哦、
那更不要说是因为工伤或者是只是普通的原因，或者是有就是刑事问题的原因、
嗯、
那也是更加不一样了。所以这位师傅他就说他其实正在合作想搞一个类似的公众号吧，希望就是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给华人社区。
嗯，你刚才不止一次提到说澳大利亚每个州关于死亡的处理，关于丧葬仪式方面也都是有相应的法规，是吗？
啊，没错的
啊。那维多利亚州有什么样的法规？你这一次专门研究墨尔本的华人的殡仪文化，那对维多利亚州相关的法规有什么了解？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儿也普及一下。
当然我不能讲全部，其实很多方面的、
嗯、
但是我可以大概讲几个可能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我们这里的墓地全部是公墓、
嗯、
就没有私人的。在悉尼反观呢，它有一些墓地呢是私人的 privately owned， 所以它的做法呢就可以说，比如说这个殡仪馆它也有一块墓地，它就可以提供所谓的一条龙服务了。
嗯，
然后他就基本上你就整个你和他的合同是应该说从接那个遗体到殡仪仪式到出殡到处理都是由他承担的。
嗯，
但在这边就更多的是协调，因为呢在墨尔本呢殡仪馆和那个墓地呢已经是分开了，这两个是很重要、
嗯、
墓地他只能做我刚才说过只是安葬和火化，他是不能够，
然后还有后期墓地的维护。
对、
嗯、
他是不能接遗体的。
嗯，
就墓地不能说派人去医院，派部车灵车去医院去接遗体，
嗯，
更不要说做遗体的保管和处理、
嗯、
这些一切都要在另外第三方做的。
殡仪馆，
殡仪馆，殡仪馆它里面是有专门的那种，就是我们的 freezer， 就是存放遗体的地方。那他们呢会做遗体处理，但是他们至于他们还会不会批给第三方做，比如说化妆那些，那就是看他们那间公司的那个规模有多
大。你刚才提到说，在这边的死亡情况不一样，处理的方式因为法律的规定也不能一样。比如说在家里边死亡的和在医院死亡的。处理的方式就完全不同啊，这也都是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吗？
对对对，我简单说说，在医院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医院有医生在里面。但是如果在家里呢就比较麻烦，是你要首先通知你的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他要签一张纸，就
死亡证书，
对了，然后呢才能说被人接走的。然后他在尸体处理完了出殡之前呢还要有一位医生再签一次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在医院呢很多这个因为本来医生就在内，而且你的病历就在内，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是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如果有家人在家里边意外的死亡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警方也都要介入？
没错，他要首先确定这个是有
是正常死亡，
对，是正常还是有可疑的，然后才能跟着下边的部署。然后还有一种情况说，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一位老人家突然间走了，但是呢因为这位老人家他一直身体挺好，一直没去看过医生，比如说他打个比方他两年都没去看过医生，
没有任何病历记录，
这个就比较有点麻烦了，这个过程会比较长所以我们这一次采访的时候，那个有些殡仪官就跟我们说，其实最好呢就是每半年，尤其老人家每半年去见一见，和医生聊聊天，就是哪怕只是一个小感冒什么，其实也是为了后边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至少就是说医生对他的健康状况有一个记录，
对，
以后在查找这个死因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一点，是吧？
对，没错。所以家庭医生应该说是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了，在这个过程中。
那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的法律？比如说在遗体的处理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什么法律说必须要这样处理而不能够那样处理？
那个细节我不是太懂，但是我知道这边的遗体处理呢它是跟着那个卫生法处理的。那我可以说有几样比较应该说和尤其和中国大陆不一样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呢我知道火葬呢是棺材不能进去的，只是就是那个遗体进去。在这边不同，是因为相关法律从那个卫生角度来看呢，它那个是要和棺材
一
起烧，
如果要是火葬的话有棺木，棺木也要一起烧掉。
对，没错的，所以这一点是和中国大陆很不一样的。第二个也是这一个是一个过程，也可以但是经常会演变成为一个文化议题，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尤其和香港也是这样，它的遗体的存放的时候是摆在我们叫那个冷冻 freezer， 所以那个遗体通常会冻得比较僵硬了。有一个做法就导致到就是说很多如果在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离去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把那个最后那件衣服帮他就是寿衣先穿好再摆去那个存放的地方，但在澳洲呢存放遗体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冷冻格，它是我们叫 fridge， 它只是保鲜的，所以呢遗体呢就是摆了进去之后呢它还是很灵活的，就还可以帮他穿衣服和换衣服的，所以在澳大利亚这边一般是不建议先穿好这个出殡的寿衣，对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发现有很多很大的文化差异，所以很多家庭有的时候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医院不肯给他们穿衣服，为什么殡仪官不建议他们穿衣服，其实主要的是因为有这一个技术上的差别在里边，所以这一点我也觉得是应该是比较注意一点的。讲到这里就是卫生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因为从一个卫生角度棺材只能用一次，你只要用过的棺材是不能再用的，因为原来在中国在大陆呢是可以租用棺材的，
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
遗体放在里边哈，火化的时候再拿出来，
但在澳洲是不可以，一定要买的，所以这个我也知道产生过一些文化上的那个交流上的那些误解的，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棺材那个墓地也只是一次性的，只要你埋了什么用过了他们叫用过 used， 那你就不能再转卖了，除非你没用过还是一块你买了但是你还没用你才能转卖。所以
还有把用过的墓地转卖的事情吗？
在中国那边是可以的，据我所知他是比如说父母 只是一方用了，另一方还没用，有的时候他们可以是这么样做的。
嗯，
对，但在澳洲是因为 它其实是从一个那个卫生角度 hygiene 方面的考虑，而不是说文化或者是宗教的角度来考虑的。
那汪洋，你在做了这么多的研究调查比较之后，我想问你，你觉得我们华人的传统的这个葬礼文化和西方的和澳洲本地的这个葬礼文化它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区别，除了宗教因素，除了宗教色彩之外？
简单说最大的一个不同，其实这个我也是在引用我其中采访过的一位华人他说的，他帮我们总结了一下，他就说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呢，用英文来说他们的葬礼一般是 celebrate
庆祝
这个人往生者
的一生
结束了。对，
嗯，
但他说，然后他说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呢是 mourning， 是哀悼，
是痛惜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亲友。
对， 对，所以这两种理念不同，你会发现西方的葬礼整个感觉比较轻松，就他们会放些歌，放些很轻松的歌，
甚至笑声不断，
甚至会开玩笑，
发言的人会讲很多死者生前幽默的故事。
没错，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的葬礼呢是一定要哭，以前就是尤其是比较传统是甚至要请专人来哭的，他们是专门请了几个人
哭手，
是专门哭，
很会哭，
而且是很会哭，
哭得越痛苦声音越大，
对，
越悲哀越好，是吧？就表明了这个对这个死者
的
悼念越重。
对，
嗯，
所以也导致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是很讲究的，一定是要比较深沉的颜色。
嗯，
但在这边如果去过，尤其好像 Springwell 去看他们葬礼，我其实见过有些人就他是做工地的，他就 trading， 他可能是上班
穿着自己的工作服，
对，他可能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就要跑过来参加葬礼，他就穿着那种而且很鲜艳的，因为 trading 他一定要穿比较长色
的，
对，他就这么过去了。
嗯，
所以其实很多文化的因素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死亡和对这个葬礼和对这个送别这个理念不同，而导致到里边很多过程文化过程的表达方式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位华人帮我们总结得非常好，
总结得非常好哈，真的是很难想象在我们华人的葬礼上会传出笑声，甚至如果有谁露出笑容都会被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所以整个的气氛就都非常的凝重。
对，但是虽然这个在华人圈子就在澳洲的墨尔本的华人圈也有一定性的改变了，现在
有什么变化？
有些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他就有讲过笑话，讲过往生者他以前做过一些比较好笑或者摆一张我们叫比较 funny 的那些相片上去。我们会发现其实华人对这个形式上呢的改变的接受呢是比较大的，只要到最后我们是真心的去悼念去想念就可以。所以应该说我并不是说完全改变了，而是很多包括老人家他也开始慢慢去接受去这种改变，所以我应该说它是正在发生。
太好了，那你参与的这个项目是蒙纳士大学展开的关于墨尔本的华人殡仪丧葬文化的这个研究是吗？那整个多长时间？
我们其实是从去年的十月，
2016年的十月份
开始，但是我们的就是 data collection 就是数据收集的过程呢是即将结束了，可能很快就会完成的了。
那整个到目前为止这个搜集数据的过程已经到了接近尾声了。
没错，
你自己从中有没有什么感受，有没有什么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从一个反思的角度，我觉得自己虽然说在这边长大生活了那么多年，其实我对很多相关的那个社团的信息不是很了解，包括我都不知道，以前都不知道有那么多不同的老人会，也不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社区服务提供给我们的，无论是老人家又或者是有病患者就是给他们的。所以这一点我是个人来说是学习了很多相关的信息。第二点是应该可以说刚才好像你其实几次提到这个感动这个词吧，应该说我比较大感动就是说在这边这个父母还是非常照顾他的那个后代的，
包括安排自己的后事，
一直到这点。其实有一位母亲，就是一位长者，他是一位母亲了，这么说过，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你要提前准备好那么多事情，他已经基本上都准备好了， 他说这是我对这个家能够做的最后一份责任，尽的最后一份责任。对他来说，是他所谓的责任就是维护这个家庭的和谐，
减轻子女们的负担，
减轻子女们的负担。对，所以他是用了这么，我当时就听得比较感动，就是甚至会考虑把它写成就是作为一个文章的那个题目，就是最后的责任。对，
包括你刚才讲到的说，很多人本来想要土葬，但考虑到经济问题，最后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选择。实际上很多人也是想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家，留给自己的后代，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没错，我觉得澳洲这边我们就不是在说负不负担得起，而是有没这个必要去花这个钱。更多人是考虑这个有没必要。其实负担很多人都可以负担，因为毕竟和亚洲国家比起来，这边的墓地呢和那个仪式整个费用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最经济实惠的那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和整个移民的那个经历和这个特殊的身份是比较一致的一种文化观点。
非常非常感谢蒙纳士大学的王阳博士，他参与了一项研究计划，叫做墨尔本华人的殡仪丧葬文化研究，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他们部分研究成果，也特别的预祝你们的研究最后的成果能够早日公布哈，让大家对于移民文化当中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丧葬文化、殡仪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分享。
好，
谢谢你。
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